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走出磨难，然后与您分享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转眼又是一年，下面将自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如何否定邪恶的迫害，走出磨难的过程与同修交流。两年前，我与同修因用电视插播真相而遭邪恶迫害，参与的同修都被公安绑架并被非法判刑，我被恶警追踪十几个小时，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摆脱，可是邪恶并没有就此罢休，在摆脱邪恶的追踪后，我又一次次地陷入邪恶的围困。20多天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才有了安身之处。我静下心来，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向内找，认真分析了造成这次迫害的原因，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整体的不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当时认为出现迫害是由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不足和整体对插播讲真相同修遭迫害的认可造成的，所以我指出整体上存在插播就得受迫害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也在其中，觉得自己是不承认从事插播就得遭迫害的，又由于闯出了邪恶的迫害，更深信自己的这种认识。然而闯过这次磨难后，表面上看似摆脱了邪恶的迫害，这之后尽管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很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却未能从根本上破除邪恶对我的干扰，身体经常出现不正常的状态，经常感觉后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压着自己，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还是时隐时现。有一天，我突然右手心很痛，随后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可能就像半身不遂的状态吧。我知道这是邪恶强加的，我不承认，照常学法，发正念时要自己的手抬起来，还是抬不起来。心想，我的胳膊、手都是正常的，我不存在这种症状，一次次要右手抬起来，左手并不去托它。右手终于抬起来了，并要它伸直，每个整点都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我一宿没睡觉，坚持学法发正念，第二天一切都正常了。可是隔些天又会出现其他的症状，周围环境经常出现不安全因素，不得不经常移动居住的地方。我知道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也一直在否定清除它。只是这样一个事一个事的否定，一个干扰一个干扰的破除。 我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儿，很被动。当时就认为由于自己孤身一人，缺乏整体的环境造成的。后来就逐渐与同修有了一些接触，形式上打开一些了。由于我意识不到自己也存在对这种迫害的默认，内心还在封闭着。直到同修指出，你把自己看得太特殊了。当时我还在辩解，认为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过后找自己，发现自己确实有觉得比别人特殊的想法。什么事我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堂堂正正的去做。我在所谓的注意安全，做事时缩手缩脚的，我在人为的限制自己。在我心里并不是多么怕他，但有后怕的因素，觉得这次磨难大。以前出现的什么磨难很快就过去了，也没这么注意啊。为什么这次就这么特殊呢？就是因为插播。邪恶还在到处找我，通缉我。当然我不能放任，是要注意安全的，但是我的心不能把自己圈起来，不能接受邪恶的安排，承认他的迫害。我深挖自己，内心深处就是认为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本来在当地自己就是挂号的，恶徒找了好几年了，这次再加上插播，心里就认为他们对我一定会怎么样，是我认为自己特殊，邪恶才这样特殊地对待我。以前未能发现这些问题，是被自己的所谓正念墙挡住了，没有及时向内找，清除这些认可的因素。我不敢随便的出入，好像不这样注意就会被他们发现，干什么都在防着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觉得自己情况特殊也就得这样了，还认为这是理智。在学法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法中没有这些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想一想，为什么自己却保护不了自己？这又怎么能够去救度众生？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怎么就走不出去？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怕什么了吗？面对这一切，我得严肃认真地找一找自己，这个特殊的背后是什么呢？分析起来，走不过来的原因，一是对插播这项工作看得特殊了，特殊的背后是承认被迫害。学法中我明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当时正念也很强，可是一面对插播这个现实，就显得正信不足。一想到由于插播，多少同修遭残酷迫害，插播对邪恶震慑力最大，是邪恶最怕的。邪党党魁直接指挥迫害，邪恶还在到处找我，我是挂号重点人物，认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很多同修也是这么想，这种旧宇宙观念和这个所谓的被迫害现实，是自己迷惑承认迫害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做插播的时候，一般都是正念很足，出现磨难在闯关的时候，也会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为什么事后出现后怕，随着人心动？在法中明白，为什么不信师信法，为幻所迷呢？师父要我们用正念看问题，承认这是慈悲伟大的举动，我的观念扭转过来了吗？我们被这种迫害的假象所迷惑，脑子里装的都是长春插播5000人被抓，各地做插播的同修被邪恶的严酷迫害。多年来在邪党高压、洗脑、严密控制下造成的扭曲的、被动的、奴性的思维和保全自己的私心，只看重损失、自身安全的保障。我们的人心浮动达到了邪恶杀鸡儆猴的目的， 没有在法上全面的认识，这一伟大的举动使多少万人明白了真相，在另外空间对邪恶的销毁震慑，更不知道这一伟大的举动在国际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扭转了多少人的偏见，使他们了解真相，敬重大法，对法轮功刮目相看。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们在证实法，在救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不就是为了救人吗？这是我们的责任。无论邪恶怎么表现，虽然压力很大，也应该正念十足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一文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我悟道，正因为自己与很多同修没有用正念看问题，默认了邪恶的迫害，才使邪恶在插播问题上表现如此疯狂。如果我们当时不被假象所带动，以真正的修炼人，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插播既然对邪恶的震慑力大，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师父告诉我们是伟大的举动，是大法弟子最应该做的，是最正的，这是师父要的，是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的，更谈不上以任何借口迫害的，谁动谁是罪。尽管邪恶在干坏事，在抓人迫害同修，可我们不上当，不被他的邪劲儿带动，否定他，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要做的，用正念加持同修，加持这项工作，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如果自己以致我们整体都能够这样做，邪恶他还敢迫害吗？还允许他作恶吗？我今天还会是这种状态吗？再一个因素是为思为我观念造成的，把自己看得特殊，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了不起，觉得有了资本，事后就觉得自己要好好调整调整，不用再像以前那么忙了。自己也是从720一直跟着走过来的，经过了许多磨难，也做了许多该做的事，现在多学学法，在室内做点事就行了。这些思维不是很明确的，很微妙的，不易察觉的，内心松懈了，也没意识到，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加大加强这些因素，就会跟着他走，正念怎么会足？当然在很多的时候，在正念很强的情况下，都不会被他带动，能够把事情做好。往往是事后，自己主意识放松了，自我表现出来了。如果一时意识不到，分不清哪是自己了，就跟着走一段，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那时就忘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了。我所做的这些是因为心在法上，是法的威力的展现，都是师父在做，与那个自我有什么关系啊？恰恰相反，什么事情一掺杂自我才出问题，事会办坏。我有时为了说明自己，在与同修谈到自己如何闯过邪恶迫害时，有意无意地在渲染邪恶迫害，从中说明自己的了不起。这种为证实自己而变相承认邪恶迫害、接受邪恶迫害，是自己和一些同修当时都意识不到的。表现在用大量语言谈如何被迫害，邪恶采取多么恶毒的手段，自己如何的不怕，没有重视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种迫害，这是我们的耻辱，是师父不承认的。认识到这些，我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感觉很难，脑子还经常翻出被跟踪、监视、遭迫害的念头。一天夜里1点多钟，我被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惊醒。我从窗户向外看，有一辆白车，几个叼着烟的人砸我居住的私人小楼的大门。这么大的声音砸门，把周围的邻居都惊醒了。我心里瞬间紧缩了一下，并意识到这是冲我来的，好像一场灾难就要来了。 我立即否定这种思维，并发正念。外面的嘈杂声虽然使我一时不能完全静下来，但我还是稳住自己的心，正念否定这一切，清除邪恶。过一会儿，我到楼下去看，人没有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上楼后，我静静地思考，回想近一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闯过了这次磨难，而心里却迟迟走不出来呢？受迫害的影子老是挥之不去，这就是邪恶要达到的目的，让你永远都忘不了它。此心不去，他就变着花样干扰，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一个大法徒，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将给历史留下什么？留下这些耻辱？不管怎么难，我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不能再这样封闭自己。不是在屋里做着正实法的事就行了，这是正法修炼，每一颗心都不可能带到天上去。我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必须走出去，堂堂正正地做我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可我存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悟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在这个看似不可逾越的磨难，就看自己的念怎么动，自己的心往哪儿摆。如果用神念去看，我不把它看特殊了，它就很小，用人心就感觉很大。而神念来自于大法，来自于对师对法的正信。师父要我们心一定要正，主意识要强。我悟道，不怕有人心，关键是不被他带动，自己能主宰自己，经常保持正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一遍遍在学，在背，到底真信了吗？去这样要求自己了吗？我发现还是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如果说我学法不够，我背转法轮已经七八遍了，学法还是很下功夫的。关键是一个信的问题，一个实修的问题。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使我陷入磨难中的不就是这些人心吗？这些都得靠自己修下去，得针对自己的心去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我悟道，应该提高心性了。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还在用过去证悟的理去破除，在一个层次上做事，当然会感到很吃力，很难。为此，在以后的学法中，我不再看重形式，背法时，不再被进度牵着走，关键是用心，静心。看看自己学进去没有，是否悟道得法了，信师信法了。背法中，让我所有的生命体无条件地同化大法，把法铭刻在心上，把自己当作法的粒子，融于法中，不再是形式上在背，是融在心里的。有时还会走形式，还会走神儿，就及时归正，把师父讲的法全部用来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存在的问题。就这样坚持下去，静下心来学，扎扎实实的修。大法打开了我的一个个心结，使我走出误区，体会到修炼的实质。背法不断地使我明白层层法理，原来是这么修啊，是这么回事啊。 有时会隔过去很快，不容你去多体会，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又是另一境界了。有时一天会出现多少次变化，能够静心学法，无条件的去同化，并能针对自己的心实实在在的去修，层层的法理就会使自己主意识越来越强，不断的清醒明白。除了学法，向内找很关键。我对反映出的一丝一念尽量抓住不放过，我不再回避什么，不再保护那个所谓的自我，都把它亮出来。面对这些不是，这些观念不再随着走，在法上把它们归正过来，不可救地发正念清除，对冒出来不正的思想及时抓住，深层地向内找，觉得真正地找到了自己，明明白白在修自己，主宰自己。对于邪恶的一切所谓考验和安排也就看透了，遇到各种所谓的考验时，心在法上，把心摆正，想师父要我怎么做，师父要的是什么，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一念很重要，保持正念就会得到正的因素的加持，师父就在管，谁也动不了。有时没做好，及时向内找，修正自己的心，坚定正念，下次就会做好。一次，和我一起居住的同修的手机漏号，被公安监控了一个多月才知道。同修和我商量是否要搬家，担心我们居住的地方被定位。我当时嘴上说别承认他，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稳。所以同意暂时找个别的地方住，让这个房子空些天再说。以往也都是这样做的，认为这时注意安全。我与同修找了两天房子也没找到，查找原因，这个事出现后，我的心基本上没有动，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可表面还在维持着原来正务的理，搬家找房子，还觉得不这样做就不踏实。实质是法理不清，该突破了。修炼不是凭经验办事，也不是停留在一层理上做事。经验和不同层次证悟的理，往往又成了前行的障碍。我抓住自己的不踏实找下去，那就是担心邪恶定位了，怕他万一定位了会怎么样？这不是在承认他的迫害吗？从人的理分析，到底定没定位我们不清楚，如果定位了你就得搬家，如果没定位还可以居住。以往的办法就是管你定位不定位，捡有把握的干搬家，这个理用了多少年了，这之前我也用这个理躲过多少次邪恶的干扰迫害，是躲过了受迫害，但心在默认邪恶的迫害，又怎么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什么时候还会出现类似的事？邪恶的迫害也是根据你的心性来的，凭着过去的办法是否定不了邪恶迫害的。遇到问题是我们要提高的，是要冲破这层迷，提高心性的。向内找，我发现这种不踏实本身就已经在承认邪恶的安排，是顺着邪恶的安排想问题，根本就不是用修炼人的正念，忘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法而存在，我们自己是主角，我们自己说了算，师父也在看着。网上很多同修交流都谈到每次破除邪恶的迫害安排有惊无险，不是用人的办法绕过去，是用正念破除的。想到这儿，心里顿觉豁然开朗，心态稳定，发正念清除邪恶，有种无比的力量，真是谁也动不了。那两位同修也没动心，我们依然居住在那里。我悟到，注意安全，不是表面用人心保护自己，也不是强调正念而表现自己，是对法的正信正悟，是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自然而然的行为表现，是既没有人为的表现，又不含有自我。不是所有修炼人都在一个层次中，不管在哪一层次，都得符合那层次的理，都得去除人心，不能附和邪恶的。 回头一看，其实邪恶它什么也不是，它根本就破坏不了大法，迫害不了大法弟子的。法理破开我层层的迷障，又经过实践中一次次的磨练，我不再感觉特殊了，恢复了以前的修炼环境，心里放开了，环境也就宽松了。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正常地做着三件事：参加小组的集体学法，与同修配合，协调整体的一些工作。虽然有时我还是在室内做真相资料的编辑工作，但我心里并不承认什么，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也利用出门坐车、买菜、面对面讲真相。虽然走出了这一步，但我毕竟耽误了不少时间，与同修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迎头赶上。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看到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征文的通知，我心想一定要写出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但还是不时地蹦出这样的念头，自己修得不好，没啥写的。前三次交流会征文也是在这个念头下放弃了。写到这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正念，一定要清除它，一定要写出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正念正行，给正实法留下见证。一，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2004年底，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走出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单靠同修从外地背资料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地正实法讲真相的需求。明慧网也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本地小资料点也先后建立了起来。我通过和周围同修的交流，发现都有想在小范围协调起来建小资料点的想法。我和协调人说了这个想法后，他就鼓励我买台小型复印机放在我家，由我承担做资料。我当时虽然没有一口回绝，但也是忐忑不安，主要是怕心。没想到我又见到他，他就把买复印机的钱给我了。我当时心里确实没底，但还是当天上午就买回了一台小型复印机，由上网的同修提供底板，印每期的明慧周刊和讲真相所需的真相资料、经文、酒瓶等，供周围和周边的同修用。刚开始做的时候怕心还很重，刚买回机器一星期，一个同修到我家说本市又要开始办洗脑班了，我听后怕心起来了。当天中午地上的积雪还很深，我就把机器包起来，踏着积雪把机器藏到自认为邪恶还没发现的同修家里，趁同修家人未修炼不在家的时候做资料。由于当时酒瓶刚出来，需求量很大，但靠中午下班后做资料已不能满足需求，有时同修需要资料做不出来，协调人鼓励我把机器放自己家里，说很安全。另一位同修见到我也鼓励我放在自己家做正实法的事，放自己家安全。我想可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做资料，只要是师父的安排我就走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把机器搬了回来，放自己家比较方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资料了。每星期除供应40多本明慧周刊外，还可以出小册子300多份，明慧周报200至300份，酒瓶80至120份。随着做资料，我的怕心也慢慢去掉了很多。二，信师信法，去掉夫妻情。在宇宙正法时期，资料点一直是邪恶最怕的，在另外的空间紧盯着的。在做资料不久，先是邪恶看到我还有名利心没去，利用单位的领导以我修炼大法为由打击我，背地里叨咕我，使我一时难以承受，陷入一种低落的情绪，无法自拔。当时心里真是感觉到暗无天日，愤愤不平。修炼是严肃的，这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就上来。接着在建立家庭资料点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件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和我丈夫都是修炼的人，本来夫妻感情不错，从没有想到过他会有外遇。在社会道德下滑的今天，常人有几个不吃喝嫖赌的？ 我对他从不怀疑，主要是因为他也是修炼人。我们两个在结婚前都没有和其他人谈过恋爱，感情比较专一，我为此常常有一种幸运感，我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一段时间，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我俩的夫妻情怎么去？写到这儿，我发现了，是我这个不正的念头又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发现了我丈夫有过外遇，这使我一时接受不了，当时真像天塌了一样的感觉，我一下被击垮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吃不下饭，也无法静心学法，精神低落到了极点，做资料也不想做了。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求师父，我该怎么办？我班也不想去上了，真是觉得暗无天日，但我还有清醒的一面，我是修炼人，我一定要振作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走过去。我反复地读师父的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条字，我都解答完了。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通过反复读、反复背，使我的正念不断增强，心里也不那么翻腾了。可是这不好的东西还不时的会往出冒，搅得我心烦意乱。由于自己心不静，机器也出毛病了，去修一回还是不行，做资料的质量也在下降。我知道邪恶就是想干扰资料点，想干扰救度众生。一天我去文具店买东西，偶然碰到了很长时间都不见的一个老年同修，他问我怎样，我不好意思直说，只说我心烦心不静，甚至想一走了之，到南方去打工。他说都是魔的干扰，就读师父的法，再大的魔敢与师父对抗吗？敢与大法对抗吗？师父的大法一句话一个字就能消除魔。听了他的话，更使我增强了正念，我就被师父的法使不好的东西不断地往下消，邪恶想让我修不成，想把我拉下去，可是我是最伟大的师父的弟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坚信我一定能走过去，我一定要配合好同修，做好救度众生的资料，直到法证人间。我一下轻松了许多，通过学法增强正念，使我像卸掉一个大包袱一样，夫妻情放下了，心里平静了，机器也正常了，我很快过了这一关。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坚定信心背大法，消除怨恨心、名利心、争斗心。我在单位一直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人，修炼大法后，工作中处处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更是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形成了很强的名利心。在做资料不久，邪恶想方设法利用我没有去掉的心进行干扰。在梦中，我梦到有人把死人的尸体盒用我的被子包着放在我家桌子上，尸体水流的被子上都是，我被恶心的梦吓醒了。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单位领导在610找了一套答卷，非要逼迫我答。我想师父讲了， 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我找同修帮着发正念，我给领导去讲真相，可领导还是逼我涉及大法的可以不答，但还是必须答卷。后来又在单位作为政治思想得分进行公布，修炼的人当然得分最少。在年底考评时，领导又专门把对大法的攻击列上去，并找几个人背后叨咕我，让一向先进的我在单位考评时倒数。这触动了我的名利心，触动了我的观念。我认为我工作兢兢业业，业务又好，领导不应该对我这样，一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生起了怨恨心、争斗心，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把旧势力的迫害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陷入旧势力的漩涡不能自拔，学法心不静，练功心也不静，一打坐满脑子都是跟领导争斗。由于名利心没去掉，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得很清楚，越想越被加强，越想越有理，越想越愤愤不平。我不断地学法，不断地加强正念，但是还是很难突破，被旧势力利用，也给就读单位的同事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给在单位正式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在梦中又梦到邪恶冒充我的亲人死了，我近前一看，他突然又起来抓着我的手，握得很紧，眼越瞪越大，瞪得像鸡蛋那么大，我很害怕。我这时想起了发正念，我一发正念，他又倒下死了。醒来后，我更清楚地知道这是邪恶在另外空间的干扰，邪恶对我恨之入骨，死死地抓着我不放。我下决心要去掉这不好的心，使邪恶自灭。后来看明慧网学员的交流文章，看到很多同修都在背法，我也开始背法。我第一遍是一段一段的背，背了十多天背一遍，然后我又背第二遍。当背到第八遍的时候，我开始不拿着书了，就这样一遍一遍的背。到今天为止，我已背了100遍转法轮。通过不断的背法，不知不觉的怨恨心、争斗心被消去了，心里平和了，练功也能静下来了。随着人心的去除，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人际关系又和谐了，旧势力对正式法的干扰被清除了。四，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增强正念，修去怕心。家庭资料点建立后，虽然也干扰不断，但购买耗材、打印资料、传递资料一直在平稳的运行，开始胆胆突突，随着不断做资料，怕心也在不断的往下消。2005年底，我又购买了电脑，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资料点，进一步独立，免去了协调的同修传递底板的程序。但去年春开始，我们地区又出现了迫害的加剧，相继有同修被抄家、绑架、劳教，我怕心又上来了。但是在同修的鼓励下，自己不断地加强正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敲门，我没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应声了，结果是恶人来了。我马上把东西放好，开门后恶人先是要我主动把东西交出来，我没交，他们就抄家，问我电脑啥时候买的，上没上网。在师父的加持下，恶人一无所获。恶人走后，我想一想，为什么邪恶会来？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个多月，我家卫生间便池一直是漏水漫流，检查也没啥毛病。我想是我哪有漏呢，也没认真对待，还老梦见过世的亲人。醒后知道是邪恶冒充的，说明自己的空间场已不纯净了。我认真地向内找，一找还真吓一跳，很长一段时间了，半夜12点没发正念，都没有听到闹钟响，听到闹钟响下意识摸着就关了。中午12点下班发正念时边走边发，有时发着发着就忘了，再加上整天忙于做事，邪恶的干扰自己没引起重视，被邪恶钻了空子才出现这样的事情。认识到后，我决心加强发正念，半夜一定要起来，中午下班回家后再补上。这时漏了一个多月的便池也好了，不漏水了。可是这件事过后，我的怕心也上来了，晚上不敢开灯做资料，白天做资料一开机器，脑子里就会不停地出现恶人又来敲门的想象。我知道这念头不对，可就是排斥不掉。接着我一天下午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又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在注意我。我注意到后，他骑车到我前面进小区跑了，我把车放在车棚，他又骑车从迎面走来。我怕心更重了，回家不敢开灯，坐下来不停地发正念， 我甚至不想做资料了，想把机器推给别的同修，但我知道这不是正念，这是邪恶想达到的结果。我曾经在师父法相前发誓，我一定要做好资料，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直到法证人间。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加强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后来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文章，铲除邪恶强加的邪念，我一下子清醒了。一开机器就怕恶人敲门，这不就是让邪恶钻我的空子吗？我坐下来针对这不正的邪念发正念，不到一个星期，这不好的念头消失了，怕心也逐渐小了，我又能心态稳定地做资料了。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